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，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。假如有人问我我的忧愁，那就是你。与你一见如故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一见方长故事会，我是播音员杰敏，与您准时相约。今天啊，照例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今天的故事是一个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故事，那么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故事啊，马上开始。最近听到特别喜欢的一句话，你承受的痛苦并不比他人多太多，痛苦主要来自于敏感和脆弱。这是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看到的一条评论，后来我把它们收藏了。大概是当我经历过敏感和脆弱，如今变得成熟与强大时，对这句话有发自内心的敏感。大概是刚脱离十几岁的年纪没多久，以至于我还停留在十几岁处理事情的记忆中。高中和一个男生表白被拒绝，半个班的女生都围过来安慰我。大学参加运动会摔伤了，舍友轮流帮我洗头，帮我换衣服。刚毕业那年，工作上遇到不顺利的事情，就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吐槽。那些生活里大家都会遇到的事情，在你这里被放大，被夸张，然后你理所应当地感觉到自己遭遇了人生中的不如意，感觉生活对你不公平。其实并不是生活对你反复折磨，只是你太弱了才会觉得过不去。在北京认识的一个好朋友，因为公司经营不下去就丢了工作，还赶上房租到期。他给我打电话问能不能来我这儿住几天。来我家他只住了一个星期，那一个星期里他按时出门找工作，还留意各种租房的信息。周六的晚上他准时和妈妈打电话说这一周的近况，却只字未提自己没了工作还没房住的事情。那一刻我觉得恍如隔世。小时候在学校受了委屈就告老师，年纪大一些那个去告老师的人总会被其他同学笑话。刚出来打拼的时候，经常给家里打电话抱怨北京物价高，抱怨公司同事不好相处。后来再打电话，我总是报喜不报忧。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，原来遇到的事情如今还是会遇到，比如生老病死，比如失败的爱情，比如工作中让你挫败的瞬间。但在逐渐成长与老去的时候，你我都渐渐学会了承担并接受，学会了把伤害降到最小，尽量不要影响自己原本正常的生活。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，敏感是怎么回事？同样一件事，自己比别人更容易认为它是挫折。脆弱是怎么回事？同样的挫折，产生比别人更多的负面情绪。什么是抑郁？同样的负面情绪，从中恢复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什么是弱者？敏感、脆弱、抑郁的人。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学会在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收起自己的情绪，最快速的去找到解决办法。我已经很少在收到朋友失恋时诉说心情的电话，因为大家逐渐明白哭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不爱你的人还是不会爱你。于是就算失恋了，这些人选择接受并迅速好起来。朋友圈也很少再看到大家吐槽生活不易、工作辛苦的消息了。 因为我们渐渐明白脆弱和敏感无法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。无论你多不情愿，第二天还是要去完成该做的事情，要挤出笑脸面对那些不关心也不在意你的人。生活从来不曾对谁网开一面，所以也没有谁的人生真的尽如人意。只是有些人在遭遇困难和挫折的时候，没有哭天抢地，没有声嘶力竭，没有停留在失败的陷阱里不愿动弹。他们选择迅速接受并找到解决办法。所以也别抱怨人生不公平，那些看上去一帆风顺的人并没有经历比你少的坎坷，他们只是没有你脆弱和敏感，他们只是选择不说。成长带给我最大的改变，不是我变得越来越无畏困难和挫折，而是我原来没有承担的勇气和能力。我会害怕也会无助，如今我会坦然接受并迅速想出办法解决困难。我接受人生给我的考验，但我从没向这些考验低头。所以那些正处于自己人生中短暂磨难期的你们，失恋并不只是你会经历的事情，不顺也不只是发生在你身上。逃离人生低气压最好的办法不是逃避，而是迎难而上。那些看似无尽而厚重的事情总会过去，你要做的不是无病呻吟，不是站在原地，而是迅速地走出这个拐圈。有时候觉得在某些事面前变得沉默而理智是我们认命了，后来才发现不是我们认命了，而是我们长大了。前些天朋友在感情上出了点状况，给我打电话时整个人几乎处于崩溃的状态，倾听劝慰一声声地表示理解，尽可能地让他舒服一些。临挂电话时猛然想起点什么，赶忙叫住他，等会儿我还有几句想嘱咐你。这阶段你会特别难熬，会有这样一段日子很正常，你会什么都不想干，只想躺着，你见人会不想说话，更懒得微笑，你对一切都兴致不高，几乎是万念俱灰，周围的空气都很憋闷，有窒息的体验。但无论怎么样，一定要记得提醒自己，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，就正常的去干点什么，别让自己彻底冰冻起来。哪怕是做做运动，整理一下屋子，或者同事喊你的时候，就尽量的回一嘴就回一嘴，总之别让自己彻底停转。他有点不太理解，我知道他想问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我都经历这么大的事儿了，何不给自己一个颓废的机会，一阵子就行，什么都彻底放掉不干，我过了这个坎儿，再重新振作起来呗。我是有过这种体验的，于是我说，有这个必要。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家里买了第一辆自行车，新奇激动，特别想学。一般孩子学骑车都有父亲在后座的位置上把着扶着，以免孩子中途惊慌摔个膝盖破皮。 当时在乡间的崎岖小路上学车的时候，我的父亲也在身后，但只是叮嘱了一些方法，就不怎么管我了。父亲说，待会儿骑上去，两个脚要记得蹬脚凳子，什么都能忘，就这个别忘。车头歪了，两个脚继续蹬，心里害怕了，脚还是要继续蹬，颠簸了，不稳了，还是要继续蹬。总而言之，甭管出现啥情况，脑子一片空白，俩脚也要蹬蹬蹬，千万不能停。坦白讲，父亲上面所说的各种状况，我一个都没落，全中了。屁股刚往车座上一拱，车把就开始不听使唤，像倔强的黄牛吃了摇头丸，我几乎都要失控了，想要跳下来重来，只听父亲在后面一声暴喊，蹬，一咬牙，一闭眼，卯足了劲儿，一发力，我和车荡出去好远，上路了。短短的几百米，很慢，手臂是僵的，脑子是空的，车把又摇晃了几次，拐弯的时候尤其棘手，颠簸的眼珠子都要射出来了，心脏跳到了嗓子眼儿。但甭管怎么样，我就认准了一个死理儿，只要车还没彻底倒下，脚就要再蹬几下。大约20分钟后，我学会了骑自行车。大约20年后，我明白了一个词儿，动态平衡。任何时候都别忘记给自己留下一股子向前的力，这是我在那次速度与激情的体验中学到最宝贵的东西。生活中会有许多让你不舒服的时刻，甚至是阶段，那种状态下的感觉很复杂，掺杂着恐惧、慌乱、无力感，会让你感到窒息、不确定、想放弃。然后会有个很沉闷的声音在你脑子里响起，把你的勇气交上来吧。你听话了，把勇气给交了上去。他又说，那留着热情和希望也没有用了，也交给我吧。你想了想，还是递了上去。最后他叫嚣着，来，就剩个无关紧要的自行车了，宝贝儿听话，下来吧，所有的一切都没了。不行，哪怕你暂时失去了勇气和热情，自行车也不能交，你还是要蹬，哪怕很慢也要蹬，哪怕想哭也要边蹬边哭，因为它是让你甩掉黑暗唯一靠得住的东西。不蹬，你就倒了，倒了再想起来就费劲儿了。你越往前走，就越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苦楚和煎熬，它们必然存在，且不会从你自己身上迈过去，而是等着你去迈。苦楚与煎熬，他们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摧毁你的情绪，而是一点点蚕食掉你的行动力。他们催眠、谈判、威胁，穷尽各种手段，就为套走你最后的，也是最有用、最珍贵的那一点点向前蹬的力量。别让他们轻易得逞，哪怕在你最沮丧的时候，你也仍然能够做出一些小小的但仍有意义的事情。当那些大大小小的不开心的事情干扰到你，你要记得，怎么腿都行，就是手脚不能停。跑啊跑啊，跑着跑着，就会看见光亮。好了，我们的故事讲完了，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下周这个时候，我们与您准时相约，与你一见如故，共期 来日方长。我是简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知道这样不应该在他身上找依赖，算不算是种出卖，因为你一直在。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，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，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，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，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，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我想起你亲吻我的时候，想起你眼神中的沉默，我想起了我们平静的分手，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每一个承诺，把你整个心都交给我，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。越是没有你越是心痛，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，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，我想起了